尼希米记，这卷书大家应该说读的人也不少，因为在回归的书卷里面呢，一共就那么三卷书，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大概就这么三卷书，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呢，都会读到这些书卷。但尼希米记呢，我们刚才会用两讲给大家讲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一个部分，起一个小名字叫重建城墙啊，这个做一点回顾。这三卷回归的书卷呢，基本上作者都是一个或者是一个小组，是以斯拉或者是以斯拉的团队。这么讲可能团队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因为以斯拉本身他会很忙的，他是一位文士，是一位祭司，他会很忙，让他坐下来写东西是可能比较难一点，但是他有他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去编辑相关的书籍呢是有可能的。那么以斯拉会有他的一些日记，尼希米会有他的一些日记，那么这些编辑团队呢，把这些日记编起来，就会成为以斯拉记，成为尼希米记。那么这卷书呢，大概作者是以斯拉或者以斯拉的团队，这样理解比较准确一点。那么这卷书的写的读者呢，就是回归末期，他们已经建好了圣殿，已经建好了他的祭祀制度，然后这时候发现呢，城墙没有建好。那么尼希米记记的东西呢，就是这一段，他们要回归，重新修建城墙，主要记载这样一部分。所以读者呢，应该是回归以后已经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了的这些人是他们的读者。那么文字呢，大概是两种，一种是亚兰文，一种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呢，是尼希米和他们犹太人之间通话记录的方式。那么亚兰文呢，涉及到一些官方文件，比如说罗马皇帝，不是罗马皇帝，那个波斯帝国的皇帝下的诏书，或者说官方文件，当时的官方语言是亚兰文，所以那些文件都会以亚兰文形式的存在。所以这卷书里面会出现两种文字，大家不要奇怪，主要取决于这些文件从哪来的。那么写作的目的呢，非常简单，以色列人回归了，圣殿也建起来了，那么信仰也有了，但是外面没有城墙的保护，所以呢，他们经常受到外面人的入侵，不能安定。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在怀疑，我们回来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圣殿也建好了，上帝在哪呢？怎么还不祝福我们呢？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应该丰丰富富才是啊，为什么还要经历这么多苦难呢？为什么外面的人还要入侵我们呢？这样一些问题在他们心目当中，这很好理解，对吧？很现实。所以呢，作者的目的要告诉他们说，不要着急，神是你们的神，上帝是你们的上帝，大卫的约定仍然有效，不要灰心丧气，我们一起来重建城墙。这就是作者写作的目的，非常简单。那么这卷书呢，要读懂它，必须要读懂这一段历史。我们这卷写的这段历史呢，是按照波斯帝国的大概国王皇帝是哪一年哪一年执政来列出来的。这个年代如果你参考不同的书的话，会有一两年之间的差异啊，不要惊讶，这个是很正常的。那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就是所罗巴伯带领的这一次，是发生在公元前538年，也就是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皇帝上任不到两年，就下诏犹太人回归。那么回归的第一个领袖就是所罗巴伯。那么第二次回归呢，就是以斯拉458年的时候带领第二批犹太人回归。那么你会看到这两个人，这两次回归之间差了多少年？差了多少年？80年，对吧？差了80年，也就是说第一次回归到第二次回归之间有80年的时间。那么好，第三次回归是尼希米，公元前445年，和以斯拉回归差多少年呢？差不多是3年，对吧？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时间界限，三次回归不是同时发生的，第一次第二次之间相差80多年，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相差差不多13年的时间。那么这里面你看一下这张表的话，你会发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回归之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也就是以斯帖记记载的东西，就是这位亚哈虽勒王执政的时候，他娶了一位犹太的女子作为皇后。这段故事大家不要忘掉，也就是说在波斯帝国当中真正出现犹太文化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从皇室里面开始的，也就是说以斯帖皇后把犹太文化带入了 波斯帝国的皇室。那么你会看到下面的回归就比较容易了。那么这个时候差不多多少年呢？从以斯拉到以斯帖子街差不多多少年呢？30年左右。30年左右以后，亚哈斯六王就不再做皇帝了。那么是另外一位皇帝叫亚达薛西一世做皇帝。但这时候以斯帖皇后呢，已经荣升为皇太后，因为新的皇帝有新的皇后，对吧？她已经成为皇太后。那么她在皇宫当中有她的地位和影响，所以以后的回归你会发现，回归的时候都是有官方下的诏书，都有官方出钱，也有官方出兵去护送这些人回去。为什么要这么风光呢？就是因为在皇室里面有一位皇太后，她可以跟你说话，她可以在后面把一些事情做好了。所以这些历史事件我们一定要去看。如果不懂这些东西，你光把以色列去拿出来，然后这一句读完，哎，怎么回事啊？凭什么外邦人要给你出钱让你修圣殿啊？凭什么外邦人要给派军队护送你回去呢？其实有它的历史原因的。所以一定要看看这一段历史，你就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一段真实发生的波斯帝国的历史。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故事背景。好，那么尼希米记这卷书呢，大概写作于公元前430年左右，也就是在尼希米回归之后差不多不到10年的时间写成的。大家现在有点概念吗？这个时间对我们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波斯帝国已经有了很长一段历史了。那么另一个帝国呢正在兴起，也就是后面的罗马帝国正在兴起。你说波斯帝国已经快接近它的尾声了。所以如果你看一下历史的话，你知道这个历史的衔接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从亚述、巴比伦、波斯一直到后面的罗马帝国。我们在这段历史里面去看圣经比较容易看得明白。好，这是了解的一个背景。现在给大家看一张图，大家看到三次回归的时候的路线图。第一次回归由所罗巴伯带领的路线图是从尼普尔出发，经过两河流域，上到北边有一个地方叫阿勒波，然后下到耶路撒冷。当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看到这个路线会想到什么？创世纪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路线是什么？就是这个路线。如果你读一下创世纪，你会看到亚伯拉罕被召出来的时候走的就是这一条路线，到达耶路撒冷。那么第二次回归呢，是由以斯拉带领的，从同一个地方出发，但是他走的路线呢偏南一点，因为这一次出来的时候是带着军队出来的，有军队护送的，所以他选择的路线呢比较艰难，选操的是近道，往南一点呢就会快几天嘛，对吧？那当时是步行啊，不像我们今天可以飞啊，可以开车啊的，那时候是步行的。第二个问题呢，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带了好多的书卷，就是那些圣经经文，那是一个庞大的行李，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哟，这么拿一本圣经就走了，那是要拉好几车几十车的，对吧？那时候的书卷是另外一个概念。所以你知道以斯拉出来的时候有军队护送，而且选择了一条近道。那么第三次回归的时候呢，是由尼希米带领的，从基本上是从同一个地方出发，波斯湾的北边，走的和第二条路线非常接近，但这条路线呢走的呢更快。为什么呢？因为三次回归的时候的人数有很大的差别。第一次回归我们知道差不多有5万人左右回归了，那么5万人走路呢是比较困难的，一定要走大道，对吗？所以他走了一条两河流域的道路，那是一条官方大道，有吃有喝可以住。第二次回归大概有多少人呢？不到2000人，1800左右，那么就可以抄近道了，对吧？那么第三次回归有多少人呢？尼希米回归的时候大概有多少人呢？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估计大概就是200-300人。所以他走的道路呢更加快捷一点，他可以抄近道，因为他是个很小的团队。因为尼希米这时候是做省长，他回去是以官方官员的形式回去的，所以呢有军队护送，有诏书，有粮食，有钱财，什么东西都有。所以你能看到这些图呢，再结合当时那一段历史，你能够看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走， 这样读的好处是什么。好，那么尼希米记的内容呢，其实要看起来非常简单。先看一下尼希米这个人，尼希米的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安慰，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工作和他的名字一般是相对应的。他的目的是干嘛呢？上帝派他来安慰他的选民，让这些人好好的在回归的地上安安稳稳的生活，不要去着急担忧，去好好的生活，上帝把安慰带给他们。那么怎么个安慰法呢？他做了两件事。第一，到第六章他说我们要建城墙，这个城墙呢不是圣殿的城墙，而是大卫的城墙。我们说去耶路撒冷知道耶路撒冷有两栋墙，一栋墙是圣殿所在的那个围墙，还有一栋墙呢就是大卫城那个墙，大卫城比较大，我们去参观过的人应该有一个概念，他建的这个城墙呢是大卫的城的城墙，所以比较大的。那么从七到十三章呢记载他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呢又开始有一些犯罪行为，他要重新整顿这种犯罪行为，所以可以叫重建城墙重建信仰，他就做了这两件事情。他把这两事情做完呢，他就把上帝的安慰带到犹太人的身边，让他们安心的在那个地方生活，上帝会祝福他们。所以这卷书呢读起来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好，现在把你的圣经翻开，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大概是这么写的，我们把里面一些重要的东西给大家读出来，大家一起来看。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言语如下，很简单，这个是别人编辑来的，对吗？从尼希米的那个日记里面说，尼希米曾经这样说，那不开始了吗？很简单，开始就告诉我们大概这个书卷是怎么来的。说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一个弟兄叫哈拉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回归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回归的剩下的犹大省的人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这么简短的几句话，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信息。第一个，时间概念，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这个呢就是博斯日历。什么叫基斯流月？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博斯历的9月份，是秋季，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苏珊城，大家谁知道苏珊城是什么城吗？以斯天记是不是就发生在苏珊城呢？苏珊城就是当时波斯帝国的首都所在地，相当于中国北京，相当于加拿大的奥特曼，就是这个概念。它是波斯帝国的首都所在地，也就是说国王住在那个地方。好，那么尼希米就在这个城里面，在国王的身边。有几个人从犹大过来，他一问说回归的人日子不好过，圣殿是修起来了，但是没有城墙，没有城门，被烧的，被砸的，被抢的，日子不好过。于是呢，尼希米就开始进食祷告哭泣，这是给我们说的几个信息，提供的一个背景。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注意是九月份发生的事儿。那么尼希米坐那儿进食祷告，祷告的内容呢，圣经记载的很长，我们大概给他缩解一下，把几个重点讲出来。我跟大家念，你念完听完以后，你就知道这段祷告是从哪来的。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的名祈祷，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我和我的父家都有罪了，请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他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官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听完这段祷告词，你知道这段文字从哪来的吗？你读完以后，你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不是尼希米自己写的，是从其他那地方抄来的。也就像我们今天人祷告的时候，不是自己说的，是圣经经文，明白这意思吗？那么这种话从哪来的呢？如果你看一看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就是这一段。换句话说，尼希米熟读当时所罗门的献殿祷告，他熟读当时的列王记和历代志，他非常熟悉。这里面尤其是上帝啊，你侧耳听，你睁眼看，我们现在回来了，赶快祝福吧。他这个就这种迫切心。当时献殿的时候，所罗门就是这么祷告。他说，你这不是，你不是曾经说过吗？这是你祷告的殿，现在我回来了，我们在那祷告了，你该听了。这种祷告非常迫切。但是他祷告的内容呢，求的东西呢，其实很简单。他说，求你使我在现今亨通。过程当中，他替他和他的家人，替犹太人认罪，这个祷告是我们经常会做的。但是我们求的往往太大。尼希米求的很简单，他说，你让我现在亨通。在哪亨通呢？就说让我在王的面前亨通。那么有人读不懂，为啥要在王的面前有面子呢？他后面交代一下，我是做王久正。那这句话告诉我们，尼希米的职位是什么？久正。久正这个职位呢，不好当，可以说呢风险很大。也就是说，凡是奉给王喝的酒，尼希米先喝。半个小时以后，尼希米还带着，我可以喝了。如果尼希米还倒下呢，我就不喝了。你就知道这个工作风险很大。但是这个工作有另外一个东西，他是王绝对信任的仆人，王会给他讲真话。如果替王品酒的人不是王所信任的人，那还了得，是吧？这一定是王所信任的人。所以这个人的身份非常重要，他在王的身边有王的信任，替王品酒。所以他求上帝说，神啊，你看到我们的百姓现在经历这个，我能做什么呢？求你让我在王的面前蒙恩。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来了，他要求的他自己要做的事儿，他不是在求别人要做的事儿，他在求说，王啊，说上帝啊，这件事发生在我的面前，我看见了，我该做什么？我能做吗？现在出现第二个时间，第二章，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素月，在王的面前摆酒，我就拿起来酒给王。那么我素来在王的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愁容满面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说，尼希米在王面前的表现让王看出来了。我看出来说，这个人有心事，不高兴。那么究竟发生了多少时间呢？什么是尼素月呢？是波斯帝国的一月。九月份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现在一月份了，几个月了？四个月了。仅仅看到这个事情，圣经上记载好多东西，你要稍微推算一下，从得知到王的面前表现出来有四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长吗？不长。短吗？不短。你能忍住四个月吗？不一定。不一定你忍得住。但你会发现，尼希米在这四个月里面，我相信他每天都在迫切的祷告。他祷告干嘛？他说，王在让神求我在王的面前有机会。那么这种祷告呢，上帝一直没有理他，四个月没有理他。所以他的感觉是什么？愁容满面，没有出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呢，你会发现王看出来了。那么尼西米怎么办呢？他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这是官方语言了，对吧？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烧，我岂能无愁容呢？”这告诉我他担忧的是什么呢？不是吃，不是喝，不是怕喝酒中毒，而是害怕，而是担忧我的百姓，我的家乡正在受到侮辱，正在受到欺压。我就问我说，那你要求什么呢？那王的意思就是，如果要坚定的对话说，那我能为你做点啥呢？那尼西米等的就是这个话，对吧？等的就是这个，为你做点啥。于是他就默默的求上帝，圣经没说尼西米这时候求了啥，可能就说尼西米赶快祷告一句话。我想我们经常这种祷告很少，哎，在特定的情况下肯定没时间祷告，你向上帝祷告什么呀？祷告什么？
祷告昨天祷告。
祷告昨天祷告的。这时候其实你就很简单的一句话，神啊，求你赶快保守我的心，让我说该说的话。简短的祷告就完了，你没必要从头到尾天上地下的祷告一大堆，没时间的。直接一句话，主啊，你让我说该说的话。所以我就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的面前蒙恩，王若喜欢，就裁王我犹大去。他的心里就干嘛呢？我要回家去，我在这儿待不住了，我要回家去。他求的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要知道，他是王的酒政，王不同意他走，他是走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那么忧愁。圣经没有记载王到底有多少个酒政，如果有一大群酒政，可能走一个两个没关系，也可能尼西米是最忠实的一个酒政。总而言之，王要不答应他，他是走不了的。而尼西米的担忧就在这儿，他在王的面前的确走不开，所以他才向上帝这么去祈求。他说我要回去，回去干嘛呢？重新建造，我要帮助我家乡建造。这个对王的祈求大不大？作为一国之君，这点祈求不算太大，对吧？别说建个城墙了，把整村给你重新翻了建一下，对波斯帝国的也不是啥大事。但是问题是这个人能不能走得开，这是一件大事。所以这是尼西米心中担忧和愁烦的事，害怕他走不了。注意这个地方，圣经突然讲了一句话说，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个王后是谁啊？按道理说禅事的时候和王后没关系，对吧？那你会发现圣经突然讲一句，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王说，这句话是孤零零的出现在那儿。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历史里面讲的，这时候的王后是米斯帖以下的那一位皇帝，那个皇后。那么米斯帖已经荣升为皇太后，你能看到宫中的作用了吗？圣经在这个地方孤零零的出现这么一句话，其实告诉我们宫中后宫里面有犹太文化，有犹太的支持者，皇后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这时候的皇太后就是以斯帖。现在大家知道历史 多重要。好，这句话就这么简单，孤孤零零的出了一句，然后说我要去，你要去多少日子呢？王问几时回来呢？这是王担忧的，对吗？王的酒政啊，走了以后这个就有点事物感觉不太安全了，所以他要问啥时候走，几时回来呢？于是呢他就定了一个日期，说王若喜欢裁遣我去，求王给我诏书。这个诏书呢让河西的各省省长都能够听命，因为当时犹大和这个河西指的是约旦河西，也就是耶路撒冷所在地，大卫城所在地，那个时候是波斯帝国的派去的省长来管理。他说求你下诏让那地方的省长听我的话，第二求你下诏让那个地方管理木材的人，管理建筑材料的人给我提供材料。然后呢王又派了马兵军长护送王，从河西的省长那里把诏书兵马全部搬上。这里面没说一共有多少人去了。那么当然尼西米是一个酒政，肯定不会一个人单独行动，所以你要估计一下嘛，大概也就百十来人的样子就回去了。 你能看到这一段对话里面呢，给我们讲的几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裁遣，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裁遣。当然这个事情的背后是上帝在工作，但是你会发现王裁遣了尼西米回去。第二个，一定要有一个保障，这个保障呢，尼西米要了两份诏书，第一个是人事方面的保证诏书，第二个呢是物质方面的保证证书。然后呢还要了一份兵马护送，路上不能出事。最后呢要一份供给方面的保障，这是我们今天施工这三方面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果我们不管教会还是个人，你做某一项施工，一定要有神的呼召，一定要有保障，一定要有充足的供给，这三样缺任何一样你这个施工都做不成。但这个工作谁来做呢？背后是上帝，前面呢是人，是尼希米，是波斯帝国的王，是他随从的所有人员，是回归的那些犹太人。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前面的这些人，但实际上工作呢是背后的上帝。这是这一节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些资料需要学习的。好，尼希米回去了，这路上走了多少长时间，剩下一个字都没有。总而言之，有诏书，有兵马护送，路上一切平平安安就到了。到了耶路撒冷休息了三天，你注意看尼希米做的事情，白天休息，晚上出去干嘛呢？他说我到了夜间，有几个人一同与我起来，要干嘛呢？我没有告诉别的人，就出去探查一下地形地貌，到底耶路撒冷大卫的城墙损坏到什么程度，哪个地方需要修缮，哪个地方最严重，哪个地方最不好修。他要了解这个情况，于是呢他晚上出去牵了一个牲畜，然后呢注意说，我出了谷门，然后到奉场门，然后再到泉门，再进入谷门回去，也就是他绕了一个圈。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地图，你会知道他是怎么走的。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说，作为一个施工的重要领导人，他必须要知道这个施工的每一个详细细节，他要亲自去考察。尼希米回去的工作就是要建这座城墙，所以他回去不是先开会，不是先找犹太人开一大堆会，结果开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东说东西说西，最后你连个结论都没有。他不，他先去看，他知道东边什么样，西边什么样，南边什么样，然后再开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做事方法。好，现在我们大家看一张地图，这个图是大卫城的地图，中间这个小方块就是圣殿所在地，这个形状像个锥子这样一个形状，这就是大卫的城 City of David。 你今天去耶路撒冷旅游的话，你能看到这个大卫城。那么所谓的城墙呢，就是大卫的城这一圈。我们刚才看到尼希米从哪进去，谷门到粪场门到泉门再到水门，然后从谷门回去，他从南边绕了半圈。如果没有这些地图的话，你可能读这些经文一点意思没有，对吧？你不知道他在干嘛，这样你就知道他干嘛呢。他在大卫的城的南边绕了一圈，因为南边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去看一下地理地位置的话，南边是最不容易守的地方。这么绕一圈，他了解这个地形了。好，现在回去干嘛去了？开会。以后呢，我就对他们说，我们所遭遇的难，耶路撒冷怎么荒凉，城门怎么被烧，你们都看见了。这话讲给谁听的？讲给回归的犹太人那些头。开会了，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是怎样帮助我的，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都说，我们起来重建吧。于是他们就奋勇地做着善功，效果怎么样？这次会开得很好。所以开会我们有时候都喜欢征求意见，一征求意见最后就没意见了，对吧？一大堆意见就没意见。尼希米不是这么干的，他先去考察实际需要是什么，然后开会决定说我们要去干，就这么去做，就做这件事，没那么多意见可提，非做不可。 所以说要有知情，要有人，有备有人。然后这件事情一做呢，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对吧？犹太人想做，但是犹太人回归的人，我们刚才说了，第一次50,000人，第二次2000多人，第三次300人，一共多少人？一共也超不过50,000人，对吧？人很少的，那怎么办呢？外邦人多啊。于是外面的人就说了，但和龙和和龙巴和龙人参巴拉说，亚门人、亚拉伯人都耻笑我们，蔑视我们。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想做什么？你们想背叛王吗？你们要献祭吗？你们要造反吗？然后尼希米怎么回答的呢？尼希米回答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在耶路撒冷的无份无权无纪念。这个圣经里面用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尼希米有绝对的信心。他说这事情人不做，但一定能做成。做成的原因是，这是上帝使我们亨通，不是哪个人可以决定的。这叫信心。所以一个施工里面，你要了解情况，你要有信心去做，要有人去做。那么城墙怎么建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从西边、南边再到东边，我们这样一路建过来，建一圈过来不就建好了吗？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西边一部分人、南边一部分人、东边一部分人，我们同时开始建。哪一种方法更有效？工程师嘛，哪一种方法更有效？啊？是一块一块、一节一节挨着给我建好的，还是大家同时开始建，一下就起来呢？尼希米非常聪明，他知道外邦人会阻碍他，会给他带来麻烦，所以他的做法是：阳门在哪呢？最北边这个地方，衙门大祭司以利亚是负责。鱼门这个地方由哈西拉的孙子负责。古门在这个地方由耶和耶大和米苏亚负责。宽墙在这个地方由哈拉尼亚负责。古门在这个地方由哈弄和亚纳亚负责。奉场门在最南边这地方由马基亚负责。全门在这个地方由撒伦负责。大卫的坟地在这个地方由尼希米亲自负责。水门在这个地方由皮大亚负责。马门再往上由众祭司来负责。还有一个地方叫哈米佛家门，就是这个地方由营匠马基亚负责。尼希米采取了什么办法？遍地开花，所有住在城墙周围的人，你们各自准备，各自负责，我说开工大家都开工。这样建是不是快点？这样建还有一个好处，如果有人想来破坏的话，工地面积太大，不太容易被攻击，对吧？也容易防备，这就是尼希米采取的措施。所以这张图很重要，帮助大家明白重建圣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一段地理位置是怎么建的。逆时针方向绕一圈，同时施工，同时建造，而且用的这些人谁来负责？圣经里面对这张图你看很简单，圣经里面的文字记载很长的啊。我大概把头给你弄出来，地方给你搞出来，你看一下就行。好，那么现在你会发现外面的阻力来了。第一个阻力来自于一个人叫参巴拉。参巴拉是谁呢？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的一个地方官。他听见我们要修造圣城，非常愤怒，就耻笑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要做啥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面拿出烧火烧的石头来再立墙吗？这是撒玛利人的说法。亚门人也开始耻笑他们说， 他们修造石墙是用狐狸上去就必能够刺倒的。他说这些人能修个墙，狐狸上去就倒了。这就是外邦人对他们的耻笑。这时候你会发现尼希米甲说，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蔑视，求你呢使他们诽谤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使他们在被掳子弟作为被掳的掠物，不要遮盖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们的面前被涂抹，因为他们在修建修道的人面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建城墙，城墙就都裂落，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外面有很大的阻力，但是这个地方呢，尼希米就讲一句话，我们专心做工，别去管他，他们爱闹闹去，爱干啥干啥，我们专心做工，这是尼希米做的第一件事。再往下面呢，你发现这些人多了，除了刚才那两个人以外，又增加了亚拉伯人和多比亚人以及亚什图人，他们也来开始发怒，他们说我们要攻击这些犹太人，不能让他们在那借着这个城墙，他们借我们财。然后尼希米又说，我就祷告我的上帝，因为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范。尼希米做的第二件事说，专心做工，专心祷告，这两件事做好了。第三件事，他们的敌人说了，他说我们趁他们还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进到他们中间，把他们人给他杀了，让这个公子终止好了，他开始搞破坏。于是呢，尼希米做了第三件事，他说我们的建筑工人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弓，另一只手去建造，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呢，全民皆兵，对吧？建筑的时候是工人，放下砖头就是军队，全民皆兵去做。他还做了一件事，他说所有施工的人一半做工一半守卫，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腰间配着刀，也就是说战袍不下身就可以搞建筑，实际上这样一种方式来建的。那么最后呢，这个时候给一个字叫专心守望，尼希米做的第三件事，专心施工，专心祷告，专心守望。除了外面的这些压力以外，其实内部也有压力，任何一项施工，外部的压力和内部压力都在，这些尼希米也不例外。那么在对付外边的时候好对付，对吧？我们有办法，内部的事往往难处理。这时候你会发现犹太人内部积意见了，哪些呢？贫穷的人，而且贫穷积意见的都是太太。太太们说，你看看你们这些弟兄们，我们家人口众多，没吃的了，没饭吃，这第一个。第二个人说，我们家的田地、葡萄园、房屋全都卖借出去了，换粮吃不够吃。第三家说，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全部都借出去了，要交税。也就是说贫穷的人日益增多。那么这个事情谁造成的呢？是因为外邦人的欺压呢，还是因为犹太人内部的问题呢？你会发现尼希米下面的话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是由犹太人内部造成的。那么这件事情讲给尼希米的时候呢，尼希米就他说，听见他们就呼号这些话，甚是发怒，就谴责贵胄官长，也就是说这些富裕和官长们造成了这种局势。干嘛呢？他们把贫穷的犹太人为他们收取利息，不把粮食借给他们要收取利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收取自己人的利息。所以尼希米告诉他说，把所有借贷的利息退回去，不可以向他们借，直接给他们，你取的十分之一的利息都要归还给他们。这是尼希米给这些官贵胄和官长们所说的话，也就是这个问题是由内部产生的。尼希米出来做了这件事以后，他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尼希米回去的待了一段时间，而且尼希米回去的身份是省长。他说，我做犹大地的省长，从亚当薛西20年直到32年，一共12年之久。 也就是说尼希米回来在耶路撒冷建城墙一共十二年时间，他在这十二年时间他应该拿的俸禄是粮食、酒、银子，应该是四十舍客了都应该拿的，但是尼希米说我没拿。他不但没有拿，他还在他的家里边开了一个食堂供150个人吃饭。这些人干嘛的？准备城墙修建的，给他们饭吃，然后杀牛杀羊给他们吃，他不拿省长的俸禄。尼希米说我带头以身作则，我严于律己，我不拿，你们所有的官长贵州把你们拿的全部退回去。这就叫领导做的对，底下就能听话，不过头做不好呢，底下人也不会听的，对吧？所以尼希米做到这一点，严以律己，他能够体恤底下的民情。好，他处理完这件事情，圣经上给我们一个简短的记载，到了以律月25日，城墙修造完毕，共修了52天，效率怎么样？甚高，对吧？效率非常的高。哎，这个地方大家要问了，尼希米不回来12年吗？怎么只修了52天？其他时间在干嘛呢？那姐妹在点头，干嘛呢？休息呢？52天建城墙的具体时间，你必须把各种的人力、物力、资源、材料要准备好了，然后你才能建，对吧？所以这个时间是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准备。所以尼希米的前12年在干嘛？准备犹太人，准备所有的材料，然后准备各种计划，到时候说开工，绕城墙一圈的人全开工了，52天城墙就像我们中国人现在盖楼一样，睡一晚上走下地上去把一个东西都在那儿放着。不是因为他们建的那么快，因为他们在工厂已经一层一层盖好了。这就是尼希米做的事，很聪明，很有智慧的。所以他一共25天城墙建起来了，让这些外面的敌人反对的时间都没有，都来不及反应，城墙已经修好了。说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说52天城墙修好了，愁眉不展，因为建设工作完全是出乎我们的神。这工作告诉我们是不是人的智慧，是出于上帝的智慧，是出于上帝的工作，高效的完成。所有的人看到这个工作感到惊讶，圣经的词汇说愁眉不展。所以外邦人既失望又痛心，哎呦怎么搞的，没看很失望。好，这就是前6章的内容，尼希米怎么样去修建大卫的城墙，52天，他花了10几年的时间去准备。所以准备工作很重要，任何一项施工。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说要修建城墙，这个城墙呢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保护。那么这些理念对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们在建设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需要不需要有城墙呢？要不要？要。但我们的城墙不是说把福音朋友全部挡在外面，我们是要把一切的外敌异端邪教挡在外面，但是要向福音朋友们把门敞开。所以当时的尼希米回去做这件事情，有上帝的呼召，有人的服侍，我们今天建我们的教会的城墙也是一样，一定要有上帝的呼召，要有在座各位的服侍。我们的墙不是在我们教会周围整打一座3米的墙，52天搞一座起来，不是这个意思，是在座的各位在你的心里要筑起一栋墙，阻挡一切的外敌异端和邪教，来保护我们的教会，保护我们的信仰。怎么做呢？3句话：专心做你的工，外面人怎么说不重要；专心祷告，听上帝的话，不要听外边人怎么说；专心守望，不要让外面的人有机可乘。这是尼希米告诉我们的，怎么建好大卫的城墙，今天就应该怎么建好我们教会的城墙。好吧，尼希米记的上半部分重建城墙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然后呢，我们的课程会和网上一样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刊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免费收听。好吧，下面的时间